好，我们接下来欢迎曾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。欢迎曾牧师。
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晚上好。呀，再过3天就是农历新年了，所以在此祝大家新年非常快乐，有罗马精神，不断成长，进入丰盛。阿门。是的，生命要不断的成长，才能够进入丰盛。许多时候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的生命是会经过考验。当生命经过考验的时候，乃是我们的信心要被考验，因为天父没有应许我们。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但他却应许在风浪中与我们同在，而且经过考验的信心，才能够显出他的珍贵和价值，才能够来荣耀我们的神。阿门。所以使徒彼得非常明白这个道理，当他写信给这个在小亚细亚的众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们在许多的逼迫、许多的患难当中，因此他鼓励他们。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第1章第6节。到第7节，这里彼得说：“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”在这个之前呢，大有喜乐是因为他们已经重生了，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因此呢，他们有这个大喜乐，有这样的一个确据。但是呢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，暂时忧愁。哇，这里当你听到百般的试炼，有没有什么感受啊？不只是一个试炼啊，百般的试炼。哇，这里说很多的试炼，各式各样的试炼，他总暂时忧愁，为什么呢？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颂、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所以彼得在这里来鼓励他们，也为他们打气，说你们目前在百般的试炼中。只是暂时的什么忧愁，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呢，要比火经过试验，而且仍然能够毁坏的金子更加显得宝贵。所以，当我们真的寻求在2024年我们要进入丰盛、不断的成长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的信心也会因此被考验。当然，我祷告说不要让大家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哈。我在那落在试炼中本身就不是好受，而且这里彼得说是百般的试炼中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神所使用的，不论是信徒也好，或者使徒也好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人物呢，我们都看到说真金是什么呀？不怕火烧的呀。什么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信心呢？今天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经得起考验的信心。我就马上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我们对但以理的故事都非常熟悉。但以理他是被掳到巴比伦，他的三个朋友在一起，结果他们因为敬畏神的缘故，他们就不吃完的膳食。以后呢，结果他们也肥胖俊美，而且智慧充足哈，所以他们就当时就升了官。他升官以后呢，他的三个朋友呢，我相信当时很多人看到就眼红啊，嫉妒他们呢，所以他们开始要来陷害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哈。所以当时呢，他们就跟王建立了，所以当时的王呢是尼布甲尼撒王，做什么呢？尼布甲尼撒王就为了自己造了一个金的像。哇，非常高的金，大概有90层那么高的金像，然后要吩咐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来跪拜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听了以后，哇，非常好啊，做个金像，大家向我来跪拜。所以他说，你们一听见，不论是在国内有角的声音啊、笛的声音啊、这个有这个琵琶任何乐器的声音弹奏的时候呢。每一个各族、各方、各国的人都当匍匐来什么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，然后下令命令说，凡不匍匐敬拜的，必立誓怎么样判死刑。这个死刑做什么呢？要扔在烈火的窑中啊！你看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，想把自己当做是神一样，这里不但只是要向他拜而已，他都要匍匐敬拜。这乃是当时犹太人敬拜神的一种姿势，五体投地的向耶和华神完全的跪拜。但是没想到，当这个角声一发生开始的时候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因为他们敬畏神，不向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金像来跪拜，所以当时有嫉妒他们的人，就是加勒底他们的敌人哈，就来告状了。喂，王啊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的命令一下来以后，角声一响的时候。有三个犹太人，他们偏偏不向你所立的金像跪拜， 他们完全是违背了你的命令。但是王知道这三个人真是他非常可能喜爱的这三个，可是当时圣灵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已经在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哈，很可能是巴比伦某些省的一个事务长或者是他们的市长之类的。所以王就说：“好吧，把他们三个人叫来，说：‘哎，我再给你们第二次机会。’”当这个角声乐器声再响的时候呢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让你们向我所立的金像俯伏来敬拜。哇，你想想看，当时这三个犹太人但尼的朋友心想说，哇，难得的机会，为了逃命哈，为了能够保着自己一命，既然王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我们就妥协吧，我们就反正拜就拜，我们不把它当做神拜就好了 right？但是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竟然没有如此做，而且他们还真的是理直气壮的还来回答这个王啊！他们的回答真是让我读到每次读到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哈。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十六到第十八节，他们对王说什么呢？撒德拉，他三个人名字就是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王说，尼布甲尼撒啊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换句话说，主，我不必回答你，我们不会向你跪拜，我们的神会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。老十八节说什么呢？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我就想到说，进得及考验的信心就是这一句话，即或不然的信心，即或不然的信心。英文圣经翻译成说 Even if he does not， 就算我们的神他不来拯救我，即或不然，就算我们的神没有在火药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的话，我们仍然也决定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来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单单侍奉敬拜耶和华神。哇，这个即或不然的信心，你以为会感动的尼布甲尼撒王吗？哇，你们的信心真的伟大，哇，你们竟然能够因为敬拜你们的神的缘故不向我下拜，哇，你们信心太伟大太棒了，我们就免你一死吧。没有，这里马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就怒气填胸，哇，竟然你们三个犹太人背叛我的命令，还胆敢挑战我所立的这个金像，不向他跪拜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什么呢？变了脸啊！我想我们中国人不但会变脸，那个巴比伦人这个国王尼布甲尼撒王也会变脸啊。圣经说他变了脸，吩咐人把窑烧热，而且比寻常多了多少倍呢？多加的七倍啊！哇，这个窑已经非常非常烈火的窑，圣灵告诉我们说非常猛的火，你一碰到里面呢，马上就烧成灰烬的，而且还加了七倍。哇，你可以想象加了七倍的火多么热啊！但是王因为急于要执行这个命令，就吩咐人赶快把这三个人抬来，然后把他丢在火窑里面去，因为王的命令太急了。圣灵告诉我们说，连抬这三个犹太人，就是刚才所讲的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的人，因为太急了，他们被火烧死，你知道吗？没想到这个三个人进到火窑当中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往里面一看，喂，不是丢三个人进去吗？怎么看到有一个人在里面走来走去呢？那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人子啊，基督，就是救主在里面跟他们在一起。哇，他们非常的惊讶，明明是三个人，怎么会有多了一个人出来呢？后来就吩咐人，然后就吩咐人叫他们出来哈。出来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奇妙的，这三个人完了穿着很多的衣服进去的，他们衣服里面没有一点被燃烧，身上没有任何的焦味，完全真的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所以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到一种地步呢，他就宣布了，他说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的神呢是应当称颂的。哇，本来把自己当作神要人来跪拜的，但是因为看到这三位犹太人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那种急或不然的信心，所侍奉的神竟然能够保守他们，保护他们不受这个烈火的焚烧，所以他就下了命令，就说你们要来敬拜这位犹太人他们所敬拜的神。然后最后在第三章里面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因此尼布甲尼撒王呢就 升了这个萨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把他们关又升了，不懂升几等啊，总之又升官了哈。我们看到哇，这个急迫不然的信心，真的是经得起考验，而且真的是经得起火的考验。我不知道当你的信心面对这样的考验的时候，当有人要你做不荣耀神的事情的时候，在公司啊，4月份，你 know 报税的时期了到了啊，要你做第二个账簿的时候，你会如何回应呢？啊，当你的信心好像被考验，要你妥协你所相信的价值的时候，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急或不然的信心呢？但以理这三个朋友，让我们看见，他们真的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，就算神不拯救我们，我们也不会来向你这位外邦人的神，这位金像来下拜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在经过我们生命中的许多的考验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力量，像萨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这样经得起考验的信心，就是急迫不然的信心。这是第一种信心，经得起考验。第二种信心呢，就是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仍然能够赞美神的信心。我猜你一定想到是谁了？圣经里面讲到约伯嘛，哈，约伯。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他是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神，然后远离恶事，是一个义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有7个儿子、3个女儿，他的家产非常的多，有7000只羊、3000骆驼、500头牛、500只母的驴子哈，并有许多的仆婢。所以在东方人当中呢，他算是属于什么？属于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。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但是约伯当时不知道，撒旦就眼红了，就说：“你看神啊，他之所以那么敬畏你，都是因为你祝福他嘛。你看他这么多家产，这么多孩子，如果你把你所给他的这些产业、这些儿女都拿去的话，看看他还会不会来敬拜你呢？”哇，这个试探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哈。但是耶和华神却对约伯说：“你可以拿去他手中所有的东西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，不能够夺去他的命令。”结果我们知道，真的事情发生了，在一天之内，约伯就失去了他10个孩子，所有的家产都没了。所以你可以看，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个约伯哈，圣经说真的是跟这个义人呐、啊，正直人，他没有怨天尤人呢、啊，怎么这么倒霉？我明明是敬畏神的人，而且教导我的孩子敬畏神，每天为他们祷告，没想到一夜之间，一天之内，我就完全失去神所给我一切的祝福。哇，我想我们很难很难想象。当时他心中的感受，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哈，在约伯记第1章20到22节，我们看看他怎么讲呢？这里说约伯便起来，撕裂外袍，表示那种哀伤哈，剃了头，哀伤哀悼哈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什么呢？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哇，你说这句话太伟大了！来，我赤身出于母腹，现在赤身要回去，所以耶和华赐给我的也是耶和华要拿去的。20节说什么呢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并不以神为欲望，他仍然尊荣我们的神，完全没有在话语上得罪他的神，在他的生活上没有得罪他的神。那你以为这样就过去了吗？没想到这个撒旦是一不做二不休哈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些只是身外之物。那你在他身上，如果让他感受到皮肉的痛苦的话呢，我相信他可能就会来咒诅你啊，就会不来敬拜你啊。所以结果呢，神跟他说同样的话：你可以在他身上做事情，但是不能够夺取他的性命。没想到约伯的身上就生满了毒疮啊，哇，痛到一种地步。圣经说他在炉灰当中用瓦片来刮他的身体啊，你可以想象这个痛到什么地步呢？连他的妻子看了以后就在说：“你仍然守住你这个信仰吗？就放弃神吧，咒诅神死了算了。这个神哪里值得你信靠呢？”哇，连他一起陪伴他的妻子都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心情都好像软弱了，叫他说：“你死了算了。”没想到约伯呢，就对他太太说：“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也不？”也受祸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他的口犯罪。 没有想到约伯的时候，真的佩服到他五体投地，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。就算神拿去他所有的一切，因为魔鬼撒旦给他的试探，他仍然赞美神，仍然不犯罪。我想我们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工作啊，可能会失去健康啊，所以当时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你是否会来埋怨呢？或者觉得说神啊，你不公平啊！这个工作应该明明是我的，这个升迁应该明明是，为什么不让我升迁，让别人升迁呢？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觉得不公平，或者觉得心中里面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。你可以想象约伯当时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肯定他心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疑问，但是他仍然紧紧的抓住神，知道神掌管一切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。这第二种信心，我们看到是经得起考验的信心，在许多的患难当中，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仍然能够来赞美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耶和华神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，掌管一切的神，耶和华神是作作为王的神。所以第三种信心，我称它为是相信耶和华作作为王的信心，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他可以经得起这么大的试探，他仍然没有得罪他所敬拜的神。当我讲到作作为王的信心的时候，我们教会今年1月15号的时候，一位姐妹的女儿在骑脚踏车跟一旁朋友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意外就是死了哈。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临到我们姐妹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想象，她告诉我们说，整个晚上都不能入睡。你可以想象心中的难过是真的是我们无法能够理解。他的女儿就是这样脚踏着意外，这样就走了。所以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这位姐妹她做见证说，她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白头人送黑头人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。她说我知道，对于女儿去世的事情，有人会很同情，可怜我的遭遇，甚至怀疑上帝。更多的弟兄姐妹是担心我是否能承担另外一次重大的失去。原来，在他分享见证的过程当中，他说神在他女儿突然过世之前的15天，早就借助神的话语来显明对他的爱，因为他一直相信神他在掌权。因此，我非常感动的是，他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他选的经文不是路加福诗篇第23篇，他选的经文是什么呢？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第9节。他选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，他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”虽然我们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，但是相信他相信神仍然在掌权，神的意念永远高过他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他的道路，他就完全降服在所面对的事情。哇，当我们听到以后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说真的是神仍然在掌权。他就想起在20多年前，当他生命中遭遇到重大的改变的时候，上帝就用我们生命和这首诗歌你作作为王来安慰他，鼓励他，而且提升了他。他的同样一天，当他的女儿忽然间离他而去的时候，这一首歌同样的帮助他，给他力量，给他安慰。所以最后他在这次礼拜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请大家放心，大家都为他担心哦。”他说：“请大家放心，因为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‘我的天父上帝是蛮有怜悯和恩典，凡坚定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’”哇，从一位母亲刚刚失去她宝贝的女儿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们的天父是蛮有怜悯和恩典，凡坚定信靠他的人是有福的。”大家听了以后，真的非常非常感动，得到很大的鼓励。大家都在担心他怎么办，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跟他两个孩子，现在女儿忽然间走了，你可以想象心中那种的打击是何等的大。他说：“请大家放心，因为他相信神仍然在掌权。”所以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进入丰盛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真会被遇到这样的考验。 那你说我不像但以理的朋友那种急或不然的那种信心，也不像约伯有那种失去一切仍然赞美神的信心，或者不像这位姐妹有这么伟大的信心，相信神仍然在掌权。可能你过去曾经在考验中跌倒了，你很灰心，并且冷淡，不再来亲近神，跟随我们的主。今晚上我要告诉你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沮丧，耶稣仍然爱你，他体恤你的软弱，他要来恢复你。我就想到彼得，这里面提到的彼得，彼得可以说是那种血气方刚，当时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他常常想要出风头的那一位，结果在耶稣基督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竟然3次否认了耶稣基督。你可以想象，当时彼得的打击何等大嘛！他的信心经不起考验了，他完全跌倒了，完全软弱了。但是耶稣就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，第一个人最想见的就是彼得。然后最后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，在加利利海边，他告诉这些妇女说："你要去告诉彼得到加利利的那边去来见耶稣基督。"加利这个地方乃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地方，也是他最后跟彼得对话的地方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说。西门彼得说："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"彼得说："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"耶稣对他说："你喂养我的羊。"3次，耶稣基督问彼得同样的话。你可以想象彼得当时的心情，恨人的复杂。"我是那位曾经3次不认你，而且不是在官长面前，是在婢女的面前不认你的这位彼得，你难道不嫌弃我吗？你难道还要我吗？"耶稣基督从来不嫌弃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你信心软弱，曾经跌倒，像彼得一样，你可能说没像彼得那么糟糕，3次不认主啊，但是主仍然记得他，恢复他，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，你要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。结果他真的是被主恢复提升了，不但是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重要的领袖，而且我们也看到他写了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，来鼓励同样在逼迫当中受考验试验的人，告诉他们说，你的信心经过考验以后，要比火经过考验而且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加宝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再次鼓励你，如果你曾经因为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信心经过考验后你跌倒了，我要鼓励你不要灰心，耶稣仍然爱你，耶稣仍然爱你，他说你要来跟从我，你要继续来跟从我，我要使用你。这就是帮助我们在2024年，当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我们紧紧的跟随他，也就是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的信心经得起考验，能够面对2024年。刚才好像那个我们先知团队告诉我们的这许多的挑战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几乎不然的信心，就算是失去的东西，我们也仍然相信神，赞美神，也知道说我们的主他是作作为王的神。阿们，愿神祝福你。